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各位亲爱的聊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又来到我们的饭桌上。那今天和海伦在一起的仍然是我们上一期聊了当代社会的假神眼神现象的两位嘉宾，我们跟他们打声招呼。你好，夏冰。
哎，你好，海伦。
你好，高山。
你好，海伦。你好，夏冰。
你好。
大家好。我们上次讨论的非常激烈啊。我们在上一期讨论了今天社会出现的各样的乱象，各样的问题是人心出了问题。那人心的问题又是因为人心里面偶像的问题。我们人心就是一个偶像工厂。我们没有把当得的荣耀归给那位真正的独一真神，反而我们去敬拜、崇拜、依赖、依靠那些我们心里头人为的塑造的那些假神。上一期也讲到了，人类塑造偶像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那些蒙昧无知的原始状态的那些偶像啊，以至于到后期啊看得见的明星偶像啊，甚至到这个金钱上的、权力上的这些偶像，我们都有一些陈述。特别是当代有一个更隐藏的一种偶像现象，就是科技偶像，或者叫理性偶像。那我们再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的讨论。高山弟兄，你继续跟我们分析一下。
嗯，对，上一集咱们说到现代科技对人们的这个冲击，以及由现代科技这些现象，人眼睛能看见的这些现象，当然了，也是人类长久以来存在的所谓的就是那种理性啊，人们就是用科技、科学、理性，或者叫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他们就把它高抬到一个位置，就以为科学是无所不能的。就跟上一集我们说到的似的。另外呢，他们也把人的理性也高抬到一个位置，好像觉得人的理性也是万能的，也是没有限度的啊。岂不知这些方面都不是真相，也就是说都不是真理。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认知或者是一种想象，它不是真理。
对，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那我这儿要特别的还想到的一条呢，就是人他为什么这么容易造神啊，他为什么这么容易拜偶像
啊。
刚才说这个造神拜偶像，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拜别的人或者物，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自己拜自己，自以为神啊，是两个方向啊。科学咱们上一集说了不少了，我今天呢就稍微多说点这个理性的这个认识。其中我这个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特别好，说人的理性十分的悦人的眼目啊，这个好，我觉得说的真好。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说说上帝，因为人呢是这样，他如果离上帝远了，他的灵性就会软弱。他的灵性要是软弱呢，人就容易物化啊，就物质化，然后过度的物质化、物质主义，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奴化啊，奴隶化、奴化啊。这个奴呢有两种，一种是甘心为奴，还有一种要奴役别人。哎，那这个理性主义或者是理性的来源，其实如果单从人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上帝存在的话，那人的理性它就会容易由于人的内心的刚才说到的那种狂妄啊，就像赫拉利似的，那它就容易发展成无限理性。但是实际上有关理性的真相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觉得咱们要好好展开讨论一下。
嗯，
我呢现在先抛出我的观点。
嗯，
当然这也不是我的观点，这是我阅读了很多书啊得出来的，我也赞同的观点，就是理性它分两个方面，大的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叫有限理性，一个叫无限理性。有限理性是我们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理性。
嗯，
但是上帝他是无限理性。啊，或者叫上帝是绝对理性，
嗯，
人类的理性是相对理性，
嗯，
所以这个大前提必须得具备，然后这样再讨论理性呢就有意义了。现在呢就是我们因为这个人类发展到现在背离上帝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连最大的这个所谓的以基督教信仰建立起来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他们的现在的这个信仰状况也是每况愈下，
对
啊，所以在美国出现的这样的社会乱象，
嗯，
价值观也在不断的颠覆。嗯，那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进入了当代的这个极度的世俗主义、科学主义啊，甚至也还加上一条叫宗教主义，科学主义加上理性主义，然后呢再加上一条有可能是叫宗教主义。当然，我说的宗教就是各种宗教。
嗯
啊，不光是基督教，它也有科学教，甚至
对
啊，还有朱莉乱神那个教，宗教太多了啊，所以
民间宗教
哎呀太多了，
嗯，
所以这些主义叠加以后啊，人们就离上帝越来越远，
嗯，
因为人们离上帝越来越远，所以人就堕入到这种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这种窠臼里头，然后就自然不自然的被物化了。被奴化了，甚至还要去奴役啊，这就是藏在人们内心里头的那种无限的那种冲动，就是要去奴役别人，自以为神。
嗯，
同时如果这种良知，这种认识自己、认识上帝的能力被削弱以后，还自甘于被奴役，所以这种现象就是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看得见的这些社会乱象啊。
哎，这个高山弟兄对这个理性谈了非常广泛了哈，对理性的分析，哎，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我总结有两条。一条呢就是人能够出现这种造成，说明呢人还是有神的形象。就是不管是这个人他造假神也好，他拜假神也好，他信不信真神也好，说明他这个造他那个神的形象没有完全泯灭，他才会有这种现象。你像猫和狗，他们怎么也不会去拜神，他猪不会拱出来一个猪来，
嗯，
哦，你是我的神，但是人就可以。我觉得说明人呢，
嗯，
每一个人，哎，不管你我们心中的好人坏人，他都有，在从圣经上来说都有神的形象。再一个，说明人还有寻求神的这种，
嗯，
存在。啊，是吧？他当粉丝，
嗯，
你看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的粉丝，这没错，对不对？啊，我们所以说这种情况，好像是我觉得目前情况下，人们把理性高抬太多了，而且呢，这里边我觉得呢，有这种现象呢，还有一些灵性的问题。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时代不仅是理性出问题了，灵性也出了很大问题了。因为根据这个圣经上来讲哈，这个当这个始祖亚当犯罪以后，那神的灵就不在他里面了。神说我的灵就不和你在了。
嗯，
那没有神的灵在了以后啊，人的心里边呢，神是把一个有神的位置、有灵性的位置放在里边，那就有个大空了。人的理性不仅是有限的，人呢还是一种有欠的，就是有空缺的。这个空缺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物化的东西你填不满的。你不要说马云能填满吗？不能，给你填满，共产主义填不满，你资本主义也填不满，哪都填不满。只有那一个真正的这个永恒的东西才能填满。再一个，我觉得呢，这个人离开以后啊，这个撒旦进去了，现在这个撒旦的灵太厉害了，在大家心里。好像很多造神运动不一定是这个人有意去造的。可能是背后他的灵已经被掌控了。这个我觉得人的价值，不论是你人多么厉害，现在都变得经济兽，啊，变成了一个科学兽， 变成了一个人欲兽啊，这个是欲望的兽。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嗯嗯，其实与其说他是兽，意思也就是说他被欲望所掌管，
对，
被权力或者是金钱所掌管，就像刚才高山说到的那个人被物化以后会被奴役，
对。
嗯啊，或者去奴役别人。其实整体来讲，圣经十六篇四节也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这句话呀，常常成为我的座右铭。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啊，要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因为好像有些人说，那没关系啊，我觉得那些东西挺好的呀 ，AI 也蛮好的呀，脑机接口也挺好的呀，啊，或者是说我们科技极大的发展，那造福于我们人类，基因编辑都挺好的呀，啊。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比如说像互联网啊，这些都已经极大的方便了我们获得信息啊，方便了我们的生产力啊。诶，很多人说觉得这挺好，没什么。但是当圣经说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些使我们远离神，不认识神，或者是把这些当成我们终极追求的目标和我们人生的意义所在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所奴役。因为这些假神会使我们的愁苦加增。就像我们说今天互联网信息时代，我们手机啊，微信啊，微信群啊，今日头条啊，我们随便刷一刷，我们各方面的信息我们都能得到。我们今天一个人一天看的信息几乎是古代的人一年的他能看到的信息，我们觉得还特别好。可是你会发现我们思考了吗？面对这汹涌澎湃的信息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完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下来以后，你会觉得脑子还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它占据了你的时间，它占据了你的想象力，甚至根据那个演算法，根据大数据啊，它把你喜欢看的推到你眼前，你看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得到，你还是没有。甚至今天这种碎片化的理解，碎片化的信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已经变得不爱思考了，你的脑子已经很愿意得到人家直接给你的个答案，你不去考虑上文下理，你不去考虑这个理论或者这个话题它本身出现的一个背景，它本身出现的一个时空，你不去仔细的分析它了，你没有背景的了解了，你也不愿意去思考它话语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了。这就是我们在第一集里面高山弟兄讲过，人是懒惰的。我觉得从这里头我也发现，我们懒惰，我们不想思考，我们希望有别的东西来代替我们，我们希望有别的东西来成就我们，于是我们就可以躺在这上面。这就是我们被不是神的假神捆绑辖制以后产生的被奴役的现象。
对对对
对呀，说到这个真神假神，这个概念在作为基督徒是明白的啊，有基督信仰的人呢，他是明白什么叫真神，什么是假神。
嗯，
但是呢，如果一个地方或者是一种文化中，他没有基督信仰，没有耶和华真神这种观念的话，那这样他们有时候可能分不清哪是真神，哪是假神啊。所以我刚才想起来哈，想到我们的这个文化处境，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流转不敢说五千年，至少三千年啊。
嗯嗯。
世世代代，刚才因为我听到海伦说到了一个字叫捆绑，我觉得特别的好。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对神的观念是什么样的观念？
嗯。
第一个，我觉得哈，不是很具体。就是不像希伯来文化里头人家的耶和华上帝就是非常具体。在文本上有圣经明确记载，但是我们的文化中呢，没有这样明确的记载的，
就是一个天啊，
哎，
或者
是一个
老天爷，
一个模糊的，一个没有具象的，
或者天道
一个存在啊，而且是弄着很玄，有的地方还啊，
对对对，
这样的话呢，就为人造神，为自以为神和造把别人造成神留下了空间。
对，
那这个最典型的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北宋大家 张载的名言，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个说法，而且成为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一种啊追捧的一种很豪迈的一种名句啊。
嗯，
我记得当时四川有一个作家说过，说这几句话每一句都狂妄之极，因为这里边的每一句都是只有真神才能有这种能力的。
嗯，
可是在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里头，就把人给升腾到一个位置，觉得自己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豪迈的情怀，说我可以为天地立心，我可以为生民立命，我可以为往圣继绝学，我可以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也形成了为什么在中国男人的世界里头会想到叫什么修治齐平这样的豪迈情怀。所谓这样的豪迈情怀，说到家是一种偶像崇拜，他是崇拜什么？他崇拜自己，他把自己嫁到了一个升腾到，或者叫自我升腾到一个神的位置啊，这是一种谎言。可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到这个？如果不阅读圣经，没有基督信仰，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到这些话，它原来是人性的极度狂妄之胡言乱语啊。所以我是这么看的。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了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头，为什么像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那么容易的就为华人所接受。
嗯，
因为佛教就是和这个是异曲同工，因为佛教说人皆可佛，人人都可以立地成佛。
嗯，
这些都是大大的抬举人性，把人抬举到神的位置。所以我就特别的感慨啊，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进入了这种被奴役以及奴役别人的状态啊。这个我是说严重一点难听一点是这么说哈，但是我很多事情我们有时候是不自知的，是不知道的啊。我这儿就是又转回来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关于人的这种理性的思考。那这个其实当年就是像北宋这个张载说出来这些东西，他其实也是在一种思考以及他那个时代受的那个文化氛围的影响，他想出来的啊。他们就是在这不停的在这思考。刚才夏冰说到圣经，说到耶和华独一真神的信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性科学就好解释。那我最近在我们的自媒体上，我看到有一个经济学家，赵弟兄，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有一段分享我觉得特别好，我在这儿给大家念一念。他说他的总结是什么？他说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要小心不要陷入致命的自负或者是理想主义的这个泥潭。第三点，人的理性受人的罪性污染，常常是睁眼说瞎话，聪明人做糊涂事。现在无知的知识分子经常是助纣为虐。结论，人的理性要求人认识到理性是有限的，转而要追求上帝的启示。什么叫上帝的启示？就是要有信仰，要读经，要祷告，要上基督的教会。否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经济学家赵弟兄呢，他对科学也有一段话，我觉得也很精彩。他说科学是什么？科学就是发现和发明的过程。发现是什么？发现是探索认识上帝创造的规律。发明什么？ 发明就是对规律的运用。信仰来自启示，刚才因为咱们说到要去追求上帝的启示，信仰来自启示，科学来自上帝的灵性注入到人以后产生的灵感，上帝启示光照后的理性，信仰与科学的本源都是上帝，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所以何况人的理性难道能够是无限的吗？所以这一段我觉得很精彩，我也很认同。
是，这就告诉我们理性不是神，科技不是神，
不是神，
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是的。
那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到底真神为什么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耶和华神，为什么就是这位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比如说简单如果说的话，我的观点是说，为什么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如果非要从人的角度来看，或者我们在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下来看，其实他也是相当有力量的，或者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首先从文本上，也就是从历史文字的记载上，有一本完整的圣经，圣经的记载无懈可击，甚至也可以去证明啊。所以第一，文本记载很清楚，这位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他就是叫耶和华神啊，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定义。第二个呢，就是从信仰的一致性、传承、流转这个性质来说，从有人类以来，这个信仰就是一一贯之的。它是从人诞生以来一直到今天，这个信仰一直在有秩序的、一直在持续的在流转着。而且呢，它不是一个死的，它是一个在不停的发展的，但是它的基本教义永远就在这本圣经里头。
对啊，我觉得关于为什么说你基督教的神是真神，而且其他都是假神，根据我个人相信基督教的神真神也是很奇妙的。因为我做过教授啊，我从小是学到说我们那个老祖先是从猴变的，我一直困惑，这怎么是我的祖先是猴呢？后来我到这个西方以后，我发现那不是，这个其实是它有一个造物主。因为我发现我到了这个加拿大也好，美国都到了，我发现你不论是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他都长了个一个样，都是鼻子眼嘴都一样的。我们把外国人都叫洋鬼子，其实他不是鬼子，他也是个人，所以我觉得这都一样，就是我发现他肯定是有一个人造的，最后我到圣经才找到了，原来这个造的人就是那个耶和华神，如果不是从一个模板造出来了，不是造一个形象造出来，他不可能都一样的。你看，我看外国的狗也是这样，这个外国的狗跟我们中国狗又不一样。我家养了是两只狗，我从小都喜欢养狗，我发现这外国的狗跟中国的狗一样，也是非常忠实于我们这个主人的。这就是说，这个真神只有一个。你假神可以是无数，但是真神这一个神是真正造人的神。
我接着夏冰说的，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唯一的创造主。在传道书3:11，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人为什么要追求永生，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这种拜偶像的现象，这种追求长生不老的这种强烈的愿望。实际上在这节经文里就可以找到答案，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已经将永生永远的观念安置在人的心里头，所以从这个地方就也能解释人的这种所谓的宗教情怀。这个宗教情怀它就是一种虔诚的信任，并且臣服于某种力量、人格、理论啊，从而使人的内心能够达到祥和安静，使人心能够超然物外，使人无惧人生路上的坎坷艰难啊，使人对未来 啊，生发出无尽的美的遐想和向往。这是我在网上抄来的这一段关于宗教情怀的定义。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夏冰说到的神的这种创造啊，他的创造就是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有白人，有黑人，有黄种人，全世界有这么多的狗，诶，都一样。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情感都一样。外国的狗也是这样叫，中国的狗也是这样叫。外国的人也是这么喜怒哀乐，也有爱恨情仇。人都是因为他都是神造的。人他为什么又要追求这种无限？那就是因为神已经把这种永恒放进了人的心里头。所以这个呢就让人感觉就是找到了这种原因。从这个角度上也让我相信啊，完全不怀疑圣经里记载的这位神是那位真正的永恒的主宰，他是真神。
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今天从科学，从理性，我们从人文，我们从圣经，我们一直讲到了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产生偶像的时代，一个产生偶像林立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一个背离神的时代，就是一个被咒诅的时代。我们若不看清社会上的偶像，不看清我们心里的偶像，我们就没有办法逃脱那个咒诅。所以愿每一位啊能听到我们节目的，也愿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警醒，我们都在神的话语里面重新坚固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面前啊对照我们自己，使得我们真正的把当归的荣耀归给那位独一的神。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谢谢两位嘉宾的亲切参与，期待下一期再跟两位继续聊。好，谢谢你们，再见。
好，谢谢，谢谢大家，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 .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理，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不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创造天地所有。